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希腊与欧洲债务方就救助方案达成协议，伊朗核项目谈判代表争取在星期一达成协议，中国警方逮捕约谈维权人士及律师的做法引发外界关注，香港记者协会公布最新言论自由年度报告，结果令人堪忧，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似乎呈三足鼎立的局势，谁的胜算最大？节目当中我们有分析报道，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希腊的局势。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希腊和欧洲领导人举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峰会之后，就一项希腊救助方案达成了协议。图斯克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表示，经过长达17个小时的会谈以后，有关各方就一项协议达成一致。希腊与其债权方达成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布，不过该协议将使希腊留在欧元区。在敲定协议之前，有关各方必须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在希腊救助项目的参与程度达成一致，并需就一项方案取得共识，也就是希腊必须最终对价值560亿美元的资产实行私有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方面，进入七月份以后，中国股市从六月份时七年来最高的股值暴跌了30%，一时间呢各路谣言纷飞，其中一个并不陌生的说法是高盛、摩根斯坦利和乔治索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国际资本试图做空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股市在七月初开始暴跌之后，中国的股民、网民和各路分析人士对股市暴跌的原因众说纷纭。除了说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资本试图做空中国之外，其中一种令人注目的说法是境外敌对势力在作怪。比如一位自称是资深博评家的人在其新浪博客中说，今天中国股市大跌，境外敌对势力难逃干系。这位资深博评家这样写道，在这次股市大跌前，境外敌对势力眼红中国股民平均赚了1.4万元，特别眼红上海北京股民人均赚了15万，于是境外敌对势力就在媒体上鼓吹中美南海必有一战，只要股市一见好，境外敌对势力就会眼红造谣，这会成为今后股市的常态，我们要长记牢记这一点。不过北京的经济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股市暴跌的原因很复杂，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能动辄就归咎为外部原因。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主要还是国内国中国内部的原因，是现在就有人把它联想到哈国际因素啊，就有点什么有点敏感了，是吧？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呢，哈，还是主要是中国内部这个自身的发展管理吧导致这些问题，啊，就是说有了毛病啊，不能光去找外人，先把这个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监管啊、设计啊等等这方面搞清楚了。从外部因素来讲吧，我感觉到哈，我外部还是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哈，就刻意怎么着。
钟大钧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正处于一个敏感期，一些民众不明就里，许多看法往往还带有中国传统的阶级斗争色彩，一有风吹草动就不由自主地向外部找原因。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资深股民尹先生则表示，不排除国际游资或者境外力量试图做空中国的因素，但是以国际游资或境外力量的实力是不足以撼动中国股市和做空中国的。尹先生说，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说法都要综合分析，不管是说国际游资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就是国际资本做空中国，他们肯定有这个心，谁也不想捞发大财啊！你像做空前苏联那样做空俄罗这个前苏联的这个金融，把那个国库给掏空了。但是当时的这个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个金融规模和金融规模和现在这个中国的金融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尹先生说，与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中国的金融规模是它的10倍，所以现在的国际游资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包括所传言的高盛等大公司，他们在中国甚至无法和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的实力相比，又何以能够做空中国呢？美国独立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与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易明日前撰文指出，尽管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的程度非常有限，而当今中国领导层已经对指责外国人的游戏久用成瘾，对于那些不愿承认中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现实的中国官员、学者和媒体评论员来说，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已经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替罪羊。也有中国网民发表博客说，微信朋友圈上各种关于中国股市的段子和分析铺天盖地，这既让我感叹中国网民的才智，更让我感叹这些才智大多没有用对地方。如果说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是一个经历沧桑的民族面对无能为力的命运时展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解压的游戏人生的心态的话，那么这些貌似点破了各种惊天大秘密的分析中的大部分，则暴露出了这个历经沧桑的民族心理中幼稚、无知和阴暗的一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了解伊核谈判的消息。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争取在星期一结束持续了18个月的谈判，最后敲定一项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全面协议。伊朗外交部长与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的外长们或已在维也纳或将抵达维也纳，外交官们星期天暗示双方已经接近于达成全面协议。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星期天说，主要问题仍有待解决。与此同时，伊朗外长扎里夫对记者们说，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双方对是否解除联合国对伊朗禁运武器的问题意见分歧，西方大国希望继续保持禁运。参加核谈判的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星期天早晨表示，谈判代表们正处于决定性的时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军将在未来3年削减40000兵力。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在全球危机的大环境下，国防部官员担心更多的兵力削减将难以应对危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预算这把刀正深深地切向陆军，到2018财年年底将有40000兵力被放成砧板。陆军准将兰迪·乔治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的减员使陆军大大缩水。
This reduction amounts to a cumulative cut.
从2012年起，常规军一共减掉了120000兵力，相当于总兵力的21%。
陆军说，他们需要从49万兵力减到45万，为未来4年节省71亿美元。 这次减员将影响到从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到东部南卡莱罗纳州的18个陆军基地。这位准将说，美国驻扎在韩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兵力也有所削减。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上校对美国之音说，军队减员并非新闻。
一战、二战和每次我们参与的战争结束之后，兵力都会经历一次缩水。
但是如果国会不停止削减联邦预算，情况会变得更糟。
除
非预算控制法案的规定有所变化，陆军将不得不在2019年之前再减少30,000兵力。这个结果就是，军队将无法同时满足当前的部署要求和海外应急作战的要求。
陆军减员正逢五角大楼努力应对拟议中10年内削减近10,000亿美元国防开支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星期天发生几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9人死亡，8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巴格达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城区，巴格达北部的沙阿布街区发生了一次自杀爆炸，最严重，造成至少9人死亡。哈兹米亚城区的一个检查站也遭到一名自杀汽车爆炸手的袭击，阿什坎城区也发生了致命汽车炸弹爆炸。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但巴格达以往发生的类似爆炸袭击被认为是伊斯兰组织所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随着伊斯兰国势力的扩张，伊拉克平民和军人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去年伊拉克平民和军人死亡人数比2013年增加了 82%， 而2013年的死亡人数比2012年增加了一倍。阿富汗当地媒体和医院官员报告说，星期天晚间在阿富汗东南部一个安全检查站附近，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引爆了装满炸药的汽车，导致至少20人丧生，多人受伤。在霍斯特省的炸弹爆炸事件发生在一个拥挤的区域，绝大多数遇害者据说是平民。爆炸发生的地点距离与巴基斯坦接壤的霍斯特省的美军基地不远，目前还不清楚塔利班是否是袭击的幕后黑手。此前塔利班曾经声称对类似的炸弹爆炸事件负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来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在国际的批评下，泰国政府表示将派代表团探视被遣回中国的100多名维吾尔人，仍在泰国的几十名维吾尔人得到了妥善处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泰国当地时间7月10日，泰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邀请包括世界红十字会在内的相关国际组织组成一个代表团，到中国看望被递解的维吾尔人的情况，并表示考虑妥善处理余下的大约60名维吾尔人。泰国一天前把109名维吾尔人强行递解中国的做法，受到美国政府、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流亡海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伊托夫说，面对来自世界各国强大的压力，泰国政府此举只是为了控制损害。他说，
即使泰国政府有诚意送代表团到中国，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会同意。即使中国政府允许，这也是装扮一下，没有真正的作用。
It's just a cosmetic makeup which has no real effect.
泰国外交部在声明中称，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证据，109名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国籍为中国，并涉嫌犯罪。不过，泰国政府显然不准备把目前仍在泰国的几十名维吾尔人也遣返回中国。 泰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大约60名没有证实有犯罪前科的维吾尔人仍然在泰国政府的保护之下，泰国政府将为这批人寻找妥善和可行的解决方案。泰国外交部还提到，泰国已将国籍被确认为土耳其的172名维吾尔人送往土耳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10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此地解行动是国与国之间在打击非法移民和偷渡问题上的正常合作，也是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他指责一些外国政府和势力企图将事件政治化，违反国际公约和法律。美国之音未知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防止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观察人士称，靠官办群团打压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进而控制中国社会，不可能奏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称，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打造抵御敌对势力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群团组织是中国特有的名称，指群众性社团组织，在海外一般称之为 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不过中国的 NGO 有名无实，因为中国的公、卿、妇等很多 NGO 实际上是官办的，工作人员和党和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相同。根据新华网7月9号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国的群团组织在编制、工资待遇和党政机关相同，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工商联、残联、文联、关工委等，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与官办的这些社团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既缺乏先天的组织优势，又受到当局多方的限制和管理。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一家致力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民间公益组织，其创始人何树忠此前曾对美国之音记者坦言，中国的民间 NGO 目前力量太弱小，这是他们无法完成很多工作的根本原因。
最好的期望是什么呢？NGO 的力量比是现在的10倍、100倍，那是最好的。但是呢，即使是现在这个状况，它也拆不了。这个社会底层的这个力量再起来，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不那个，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10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中共中央这份近万字的关于群团工作的文件指出，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打造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在东欧发生颜色革命以及中东茉莉花运动之后，中共对中国国内 NGO 的打压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能够正常活动的非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人士，如女权运动组织、新公民运动负责人许志勇博士、防治艾滋病的艾滋行研究所等组织，其网站被关闭，机构被取缔，一些负责人甚至被逮捕和判刑。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中国政府想靠着群团工作来控制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NGO 的出现是社会的需求，不可能被消灭。
靠群团工作去来普及来这个控制社会，把 NGO 看成是一个好像是颜色革命的策源地，他们要重新用这个党组织用群团来对抗这个民间的 NGO，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一个是你自己的系统本身不变质，再有呢就是 NGO 它出现，它是因为社会有需求它才会出现，所以这个你想消灭也很困难。
鉴于非公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共这份关于群团组织的意见还提出了加强群团工作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重点向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延伸，加强在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建立组织体系。此外，中共还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群团工作的建设。《纽约时报》在专访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报道中问道，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意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和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从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和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沈大伟教授回答说，如果中共的打压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是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并且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而现实就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台湾对中国大陆警方逮捕约谈维权人士及律师的做法表示密切的关注，敦促大陆当局正视并回应人们的诉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大陆维权声浪日增，显示人民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期盼升高，希望大陆当局正面严肃对待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在推动大陆全面法治化的同时，正视并回应人民的诉求。声明还表示，台湾长期以来关切大陆的人权自由，对于大陆方面采取强硬方式对待维权人士，严正呼吁大陆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普世理念，以积极正向的态度推动人权自由发展，聆听民意，方能拉近两岸民心与价值距离，开展可长可久的两岸关系。中国人大7月1号通过并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随即中国公安部7月10号部署在全国展开打击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的统一行动。目前中国各地已经有近百名律师、维权人士被拘捕、传唤约谈或限制人身自由，多人失踪失联。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中国大陆当局拘捕维权人士表达严重关切，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压制人民的自由。民进党中央党部发言人郑运鹏说，
中方大动作拘捕多名维权人士，这是钳制中国人民自由一系列高压作为的展现，明显违反人权，我们对此也表达严重的关切，并呼吁北京应停止压制人民自由的作为。
郑运鹏说，民进党已经要求出访中南美洲途经美国的马英九总统，利用跟美方会面的机会，向美方表达台湾尊重人权与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立场，并且公开向中方表达关切。他说，中国大陆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不可能被压制。
统治者应倾听民心所趋，而非采取高压统治，否则终将难免失去人心。
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施以翔谴责中国当局逮捕拘押大陆的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并对中国维权工作者的处境非常忧心。
那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再这样下去的话，其实真的是当前对于中国人是一场人权浩劫。
台湾陆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后续事态的发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记者协会7月12号公布的最新言论自由年度报告，在香港既重要但同时也令人忧虑的过去一年，记者和媒体经历了严峻的采访挑战，遭遇暴力，内外受压，内部面对日趋严重的自我审查状况，外部压力则来自政府和大企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在题为《香港两极化，记者内外受压的言论自由年报》中表示，过去一年有30多名新闻记者遭到暴力相待，人数近年最多，情况最恶劣，严重打击新闻自由。记协主席、资深媒体人岑以兰表示，投身新闻界超过30年，从未见过一年内有这么多新闻记者遇袭，令人痛心。他称，在去年为期79天的占领运动期间，接获30多名记者在激进示威者和警察冲击下受伤的报告，而最严重一次，有多达4名记者在采访一个亲政府团体反战中集会时同时受袭。另外还有记者在采访冲突中则被部分警员粗暴对待，也有记者反被指袭警，但从传媒拍摄片段上所见事实并非如此。岑以兰强调，若示威者不满传媒报道立场，应该依正常途径反映，而不是向记者施暴，而警方也应该向前线警员提供应对记者的清晰指引，并采取适当行动应对任何攻击记者的人士。香港人权监察通常会向大型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派出观察员，尤其在去年的雨伞运动期间，处处可以看到该组织的人员。人权监察总干事罗伯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自回归以来，香港新闻自由的空间逐步缩小，但是从没有发生过像去年占领运动期间如此多的新闻记者遇到暴力的情况，而他们统计的数字远远高于记协公布的比较严重的30起。他说，
从来还没有像去年占领运动那个过程受到这么大的威胁，甚至人身上对数量众多的记者加以夹击或者是威胁。据协讲的30多个个案，相信还是偏低的，因为据我们所见或者是记者朋友跟我们谈的，不少人遇到警方的初步对待，包括推撞甚至部分一些殴打的情况，他们没有提出投诉的。
不过据港媒报道，亲政府团体爱港之声的主席高达斌认为，记者采访遇袭即被警察冲击在所难免，并以战地记者比喻，称记者在占领运动中遇袭是正常。警方则回应称，一向尊重新闻自由，明白配合传媒采访工作的重要，绝不容忍暴力事件。此外，记协发表一项调查表明，香港公众也认同新闻自由在恶化。调查显示，若以100分为满分，公众评分仅有48.8分，比上一年下跌0.6分，而对新闻工作者的评分下跌3.1分到38.9分。年报特别提到新闻界令人担心的自我审查的情况。年报在检视有关趋势时表示，记者面对在报道上要认同建制看法的压力越来越大，并特别点名3家媒体涉嫌自我审查，包括《明报》更换7月1日头版大题及抽调6次敏感报道，《南华早报》要求专栏作家先提交题目审批，以及无线电视新闻部管理层删减7警殴示威者事件报道旁白，导致多人离职。据报道，无线电视和《明报》没有或不愿回应媒体的询问，而《南华早报》则回应说，不同意记协有关评论，称做法是为方便沟通，避免主题重复，否认涉及自我审查。此外，《年报》还列出过去一年的多起重大事件， 反映新闻自由正受到政府及商家的影响而收窄。这些事件包括信报专栏作家练以征因发表《梁氏涉黑史可双规》的文章后收到特首梁振英的律师信，信报创始人将剩余 20% 的股权全部卖给巨商李泽楷，明报更换总编辑等。记协同时敦促港府为提高透明度，尽快制定资讯自由法及档案法，让包括记者在内的港人有适当渠道索阅政府的资讯及文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呼吁各政府部门开诚布公，有重要公布时应召开记者会，而不是采用例如写网志等单向式的沟通方式。特首梁振英在2012年竞选期间曾公开签署记者协会的新闻自由约章，承诺在任内积极推动制定资讯自由法。另外，记协主席曾以兰在星期天的记者会上还表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月初通过新国安法后，近日曾去信要求约见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希望反映香港记者在新国安法下前往内地采访的疑虑，但是当局却拒绝会面。陈以兰强调，会争取向中联办反映香港记者的忧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2016总统大选目前呈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民调和势头上较大幅度领先国民党准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势头正旺的蔡英文一旦当选，泛绿阵营在立法院席位过半，两岸关系可能面临重大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根据两岸政策协会的最新民调，如果台湾大选只有蔡英文与洪秀柱两人对决，蔡英文的支持度与六月份不相上下，为 50.4%， 洪秀柱为 26.9%， 蔡英文领先洪秀柱 23.5 个百分点。洪秀柱在6月15日民调中的支持率在 29% 左右。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教授说，
总体来讲，目前总统的格局啊，我认为现在目前大概是一强二弱。那这个一强当然是蔡主席，那么他整个这个民调大概都维持相当高的一个程度。
前台湾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的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说，如果宋楚瑜出来竞选，蔡英文的支持度下降10个百分点左右，洪秀柱减少大约7个百分点，蔡英文流失的是泛蓝、泛绿和中立选票，洪秀柱主要是泛蓝选票。他说，目前的民调是蔡英文 39.6%， 洪秀柱 19.4%， 宋楚瑜 21.4%。 台湾总统大选将于2016年1月16日举行投票。童振源说，在还有半年的时间里，一些变数可能会影响选情的变化。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国内参选的人数的问题，那么目前宋楚瑜要不要出来，当然会影响到说整个选情的变化。如果宋出来，会不会有泛蓝的整合的问题，比如说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弃保的效应。
他还表示，负面的选举以及两岸关系都是可能的变数。他说，大陆方面三月发话称，未来如果台湾执政党不支持九二共识，可能会地动山摇。此外，习近平九月份访美，美国会不会改变一些态度和立场，也可能会改变未来的选情。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6月14号在国民党内初选中以 46.2% 的支持率跨过防专门槛，如果7月19号召开的国民党全代会通过对洪秀柱的提名，他将代表国民党出征2016总统大选。洪秀柱成为国民党准参选人之后，提出了一中同表和签署和平协议的两岸政策，这个即使被国民党内部一些人都认为比目前国民党党纲中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策走得更远，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弹。两岸政策协会顾问李永杰教授说， 洪秀柱的两岸政策使其从中间偏右一下子走向极右，导致他的民调下滑。
所以洪秀柱事实上他的民调的下滑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他吓跑了一些中间选民跟浅蓝的选民，觉得他两岸政策两岸路线让他们觉得不安。
国立空中大学公共行政系主任李永杰教授在谈到蔡英文在民调中大幅领先洪秀柱和宋楚瑜的时候说，
蔡英文在20岁到35岁是遥遥领先洪跟宋，这个就是蔡英文目前为什么他选票的基础比较大很重要的原因，他在年轻族群这一块他获得了相对的优势，那这是太阳花学运之后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呢，我认为年轻选票在未来还是会主导的2016总统大选。
李永杰教授说，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大陆方面做了很多两岸青年交流，办了很多活动，但是越交流台湾年轻人好像是越聚统越反中。两岸政策协会副理事长陈建忠说，洪秀柱不是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他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总统候选人在国际事务跟两岸事务上面最不贤淑的候选人，他的对选民的说服力是最薄弱的一个，他也是国民党最近几年推出总统候选人里面基层的参与是相对的薄弱，东部跟中南部的选民对他是相对陌生的。再来，他过去在立法院所关注的议题也是很有局限性的，他应该是所有候选里面最准备不足的，他是仓促的决定参选，却意外的在国民党内错综复杂的内部这个政治角力中意外的出现。
尽管洪秀柱7月9号在跟部分国民党籍的立委参叙时承诺将不再提一中同表，但是陈建忠不认为洪秀柱能整合国民党内部本土派对他的质疑，也不认为他能够团结所有国民党现在已经呈现分散的势力。李永杰教授表示，2016与2012年的总统候选人的格局不一样，2012有两大一中，蔡英文和马英九各占30%左右，宋楚瑜是15%上下，最后宋楚瑜被泛蓝选民抛弃，只得了2.67%的选票，而2016的选情是一大两中，蔡英文独大占40%左右，宋楚瑜和洪秀柱各占20%左右，所以这次大选要选民弃掉宋楚瑜难度很高。他说，泛蓝整合不利极可能导致大选失败，最后蔡英文当选。
泛蓝他们现在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要采取柯P模式，也就是说你非得要国民党一定是要推国民党的候选人，而是国民党跟亲民党跟新党只要是泛蓝的政党进行民调的整合，寻求泛蓝大联盟来推出一组人马，2016双方的势力就会势均力敌。
在上两届总统大选时，两岸政策是核心重要议题，马英九也因其两岸政策及给台湾带来的和平红利而竞选连任，但是童正元教授认为，目前来看民众对于马英九总统的两岸政策满意度实际上并不高，以目前这个趋势来看，两岸关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或成为国民党候选人重要的加分。他说，在6月15号公布的民调中，当时蔡英文的维持现状政策获得 61% 的选民的认同，洪秀柱的一中同表只获得 31% 的支持。7月2号公布的另外一个民调表明，认同蔡英文的统独立场的人有 34%， 而认同洪秀柱统独立场的人只有 16%。 他说，洪秀柱作为执政党的两岸政策居于首势，这是过去选举中从来没有的。两岸政策协会副理事长谭耀南说，洪秀柱一中同表的两岸政策使过去被认为国民党资产的两岸政策变成了负债，而蔡英文以宪政体制为核心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美国的接受。他说，即便北京认为蔡英文当选总统的几率很高，目前对台湾大选仍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自制和某种程度上的善意。 他说，此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首次表示，北京不会影响台湾大选的结果。
虽然两岸关系不会成为总统大选的最主要的核心议题，可是总统大选的结果和包括立法院后的选举的结果，某一个程度上会改变或形塑接下来的两岸关系啊。
谭耀南指出，在2016之后，目前民调支持率很高的蔡英文如果顺利当选，两岸关系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多数民意和立法院席位的支持下，在两岸政策实质内容的执行上，蔡英文将如何跟大陆持续有效的沟通和对话，都是非常大的挑战。这次2016年选举情势及两岸关系发展座谈会由两岸政策协会举办，在台湾政治大学召开。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中国能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的计划做出突出贡献。在不久前闭幕的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彼此互动仍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支持中国参与开发远东地区。他星期五在乌法市表示，中国工商界的参与可大大促进远东地区的发展。在九月份将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会向中国工商界更详细地介绍有关开发远东的事宜。普京说，在峰会期间，他已经向中国代表团通报了正在准备之中的这次经济论坛会议，将邀请并欢迎中国工商界参加。讨论开发远东地区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将首次在远东重镇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举行。普京是在金砖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闭幕时，在特别为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上述这番话的。中国将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大片土地的计划最近在俄罗斯被广泛关注，同时遭到许多批评。在俄罗斯社会的有关讨论中，经常出现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将借此获取远东和西伯利亚土地的言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也对中国租赁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土地的计划表达了支持。他最近表示，中国或是其他的外国投资人租赁远东地区的土地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但是他强调，当签署有关的项目协议时，必须应该严格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应该弄清楚类似的项目能给俄罗斯创造多少工作岗位，将允许多少的外国工人在出租的土地上务工，出租土地的数量以及具体的条件等等。在乌法市刚刚闭幕由俄罗斯主持召开的这两个峰会成为非西方阵营国家领导人的一次大聚会。普京总统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自世界各大洲，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以及国家发展模式。在乌法峰会召开前夕，芬兰拒绝了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入境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的会议，引起俄罗斯的愤怒。乌法峰会对俄罗斯打破西方的制裁极其重要，同时已将进一步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促进与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合作。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习近平成为这次乌法峰会最受关注的外国领袖。峰会期间，普京与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但第一个会晤的是习近平，凸显俄罗斯对中国关系的重视。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说，乌法峰会对俄罗斯确实非常重要，人们也非常关注俄罗斯与中国如何互动，但所谓的重要主要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在经济领域并非如此。
但是在经济方面，恐怕这个中国好像是对俄罗斯采取了比较小心的、比较这个谨慎的态度。就是最近一年，就是今年，俄罗斯跟中国这个经济，这个贸易额的下降30%-40%，差不多。 就是俄罗斯当代就是中国向俄罗斯的投资，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投资，但是在投资方面，这个两国之间的合作是还是比较有限的。那这个所以但是在政治方面，在那个政治方面合作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峰会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很重要。
但在乌法峰会期间，俄罗斯领导人表示，俄中双方将会采取措施挽救两国贸易下滑的趋势。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非常期望两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能够尽快敲定，但双方的谈判并不轻松。星期三在与习近平双边会晤之后，普京的神情显得非常严肃，立刻与能源部长诺瓦克商讨。与此同时，一些评论人士说，在俄罗斯从西方市场借贷融资的渠道被关闭之后，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资金的帮助，但现在看来，中国无法取代西方。西方制裁俄罗斯一年多之后，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俄罗斯商界和权贵阶层中开始出现失望的情绪。中国问题专家加布耶夫说，同中国接近并没有如同许多俄国人当初想象的那样给莫斯科带来诸多好处。学者卡尔波夫说，两国应该加强各个方面的合作，这符合双方的利益，但是俄罗斯这个方面的期望值可能过高。
俄罗斯专家、俄罗斯人、俄罗斯包括一些俄罗斯政治经济精英，他们对中国这个希望太大，他们恐怕不太了解中国到底中国比如说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对中国有些失望，没错。
乌法峰会期间，中国国内股市剧烈震荡，但却听不到中国代表团有关股市的评论。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是面带微笑，在与普京的会晤中，习近平称赞乌法是美丽，他所下榻的地方条件很好。普京总统在星期五的新闻会上透露，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中国股市，习近平显得非常镇定自若。普京说，中国股市的震荡没有特别之处，中国将继续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他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可以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国家安全法7月1号通过后不久，公安当局从7月10号开始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空前规模的对维权律师的打击行动。据报道，到目前为止，有至少80多位律师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先后被拘捕、失踪、传唤、限制人身自由、约谈等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统计，被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称为中国大陆美丽岛事件的710抓捕律师事件，在48小时内已确认涉及81人，包括至少66名维权和人权律师，其中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王宇等6名律师遭刑拘，广州律师隋木清被监视居住，李和平、刘晓元、李金星律师在内的28人遭扣押未获释，还有46人被带走、传唤或约谈后获释。此外，当局还查抄了3家律师事务所和办公室。据报道，各地警方约谈的内容基本上都涉及近年来致力于维权等敏感事件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周世峰，他们所在的丰瑞所以及草根维权人士屠夫吴干的案子。中国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星期六晚间发文称，北京维权人士翟延民、吴干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公安部部署指挥各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有关当局大规模拘捕、扣押和约谈维权律师的消息传开后， 海外各界反应强烈。首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当天就特别发布声明，强烈谴责。史密斯表示，这一拘捕行动发生在美中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两个星期后，给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设置了一个恶性基调。史密斯议员强调，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比其前任对外更加咄咄逼人、更加肆无忌惮的在网络领域盗窃美方信息、对内愈加快速镇压意见的中国政府。史密斯呼吁美方在处理美中关系上亟待采取新的战略。随后，世界各地民运人士筹划星期天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悉尼、加拿大温哥华等城市进行抗议活动。而在香港特区，26年来坚持要求平反六四、声援内地民主运动的支联会，周日下午2点率先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抗议。近年活跃于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博士星期天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还在分析和了解事态的进展，但对中国当局如此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感到惊讶。他表示，这次事件是对习近平访美前改善国际形象希望的又一次冲击。他说，
习近平来美国访问，他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据我自己的信息了解，也就是他认为国际社会对他的解读还有中国民间对他的解读啊，很负面。当然他自己很希望他访美之前这个形象上能够有所改善，但是这个大面积的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只会让他这个形象更加糟糕。
与美国政界关系密切的杨建立表示，海外人权和民运组织将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就中国当局打压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公民社会举行抗议活动，而美国国会也会向奥巴马政府施压，提升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他说，
他来美国这次访问恐怕日子不会很好过，各方面的人权人士都做好了准备，准备很好的欢迎他。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发表声明，在这么镇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这样的对民间社会正常打压的情况下，他来到美国还给他很高的礼遇，这恐怕这个美国国会可能会做一些动作，会让奥巴马的接待接见可能在这个要定一些调子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对习近平访美是非常不利的。
香港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内地每一轮打压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的行动，都会让港人，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感到白色恐怖逼近，让他们产生对中国大陆的距离感。他说，
连维护法治的律师都成为首要的打压的对象，真的是非常恐怖啊。如果是大陆是这样的左的话呢，对香港来说我们还有什么安全感？所以没办法，我们就要好好的守住我们的法治跟公民社会啊，那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另据报道，2011年曾在中国许多城市掀起茉莉花散布的茉莉花推手，美东时间7月11日下午将要求美国政府取消习近平主席访美的联署发到白宫请愿网上。按照网站规定，如果请愿人数超过10万人，请愿将会被政府官员审阅并获官方回应。请愿信称，习近平上台执政至今，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至少超过1000名异议人士被拘押。中国从7月10日起已有超过60位人权律师被警方强行带走或失踪，呼吁奥巴马总统及美国政府尽快关注这一非法抓捕事件，并采取强有力干预措施，包括取消习近平主席访美及暂停与中国的其他官方交流活动，直至危机结束。旅居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星期天表示，在奥巴马时代，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大大低于布什总统时期。 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可能让人权问题干扰美中关系的大格局。不过在习近平访美的两个多月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抓捕事件，引发尤其是美国议员和人权组织的反弹，会成为习近平访美的一个干扰因素。他说，
这当然会有成为一个比较一个不小的一个干扰因素，这有一定的干扰和影响，但这不是很重要的。总而言之，这个这样一个总是一件使他这个化妆的脸上多少留下一点不光彩的油彩。
此外，杨中美还表示，发起白宫请愿的事情不一定能达到10万人的门槛，但如果超过10万人，则会成为中国国际形象上的一个污点。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7月11号是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20周年，这是自从二战以来欧洲发生的最悲惨的大屠杀事件。在波黑战争1995年7月的11天时间里，估计有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孩子被屠杀。当遇害者的家属仍然感到痛苦不堪之际，一些专家表示，20年前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应该促使各国在防止未来冲突中更加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罗伯特·拉菲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20年前，在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中丧失丈夫和儿子的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伤痛犹新。在星期六举行的大屠杀20周年的纪念仪式中，最近被确认的136名遇难者的遗体将被安葬。一名妇女丧失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
我们在未经审判之下被判刑，我们的孩子被判死刑和驱逐出境，我们这些幸存者被判处余生要受到炼狱般的煎熬。
当塞尔维亚的拉姆迪奇将军指挥的军队攻占由荷兰军队所保护的一块联合国飞地的时候，杀害了数以千计的人。美国大使斯蒂芬拉普说，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大的措施进行干预，以协助缓解波斯尼亚和其他地区的种族紧张关系。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是在欧洲和内部的国家推动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认识到波斯尼亚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不论人民的种族背景和遵循的宗教信仰而能共同生活在一起，追求一个繁荣的未来。
哥伦比亚大学的谭雅杜梅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波斯尼亚境内的战争持久性的影响就是经济困境。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波斯尼亚正式的失业率是40%，而波斯尼亚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60%，这简直是不可持续的，人们不断的离开。我认为你们所见到的是波斯尼亚第二波人才外流离开该国，事实上他们的未来就是离开波斯尼亚。
海牙的国际战争罪法庭指控拉特科·姆拉迪奇和两位塞尔维亚前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和斯洛伯丹·米洛舍维奇触犯战争罪。米洛舍维奇2006年死于狱中，姆拉迪奇和卡拉季奇仍然要面对战争罪法庭的审判。另外，包括2名塞尔维亚官员在内的3名塞尔维亚人已经以种族灭绝的罪名被定罪。拉普大使说，即使针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罪行的正义审判姗姗来迟，但这一天终将会到来。
当有人针对无辜的人，并且要试图灭绝整个种族，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这些人都要面对正义的审判，而审判之日将会到来。我认为从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中，举世获得了重大的经验教训。我们所有的人每一天都必须牢记这个教训。
尽管面对这些经验教训，可是仍然有国家否认这种暴行。星期三，俄罗斯否认了联合国一项谴责大屠杀是一项灭绝种族的罪行的决议草案。尽管两个国际法庭都宣称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灭绝种族的罪行。美国之音记者拉菲尔，华盛顿报道。
1、2、3，美语3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